净土法门，广大如法界，究竟若虚空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为您讲述的是清朝的上人法师，天资聪颖，少年开悟，出家后扎根佛典，精研教义，振兴古寺，弘法立生，最后祥瑞现前，往生极乐的故事。清朝有一位上人法师，字真源，晚年时取别号默安，家乡在湖南衡州，俗家姓周。他的父亲是一位儒学学士，很早就去世了。上人法师从小就聪慧过人，思维敏捷，才华出众，阅读文章典籍可以做到一目数行。15岁那年，他就因文采斐然而受到同辈的敬佩和认可，私塾老师也认为他将来的前程远大，不可限量。2年之后，上人法师前往燕峰寺学习佛法。当他抄写《金刚经》，抄到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心不可得时，忽然灵光乍现，悟性顿开，心中弥漫着一种超然淡远的心绪，升起了远离红尘，出离世间的愿望。清文宗咸丰7年，即公元1857年，上人法师的母亲张罗着要给他娶妻，于是上人法师只好偷偷地前往南峰寺，拜在普照禅师门下，出家为僧，取法名上人。第2年，上人法师就在福岩寺翠亭上人的座下受了具足戒。他听说住圣寺的量禅法师德高望重，举办法会时参加的人数和场面都很盛大，大家都非常热衷于聆听法师的教诲。于是上人法师便前往那里参学，研究禅宗的心法。第3年，他又去拜访法云禅师，深入学习佛法的义理，对于之前学过的儒家经典由此融会贯通。研究学问的人都喜欢和他交往。上人法师一心向学，勇猛精进地研究佛法，于是他选择在南岳即今衡山的济公岩隐居，和淡云法师结为同参道友，他们互相鼓励，彼此鞭策。清同治元年，即公元1862年，上人法师 决定出门游历参学，足迹遍布南北许多地方。后来他返回福岩寺，潜心钻研经律论。清光绪二年，即公元1876年秋天，上人法师在南岳的住圣寺修建了一个精舍，一个人隐居在那里苦行密修。经过一段时间，上人法师对佛教内外典籍的教义内涵都能融会贯通，当地的许多名流士人都愿意与他往来。南岳大善寺曾经是一座古寺，后来因老旧破落被卖给了附近的人家。上人法师听说后，便将古寺赎买回来，长期居住在此。上人法师效法彻悟禅师遗留下来的清规，一时之间从四面八方慕名前来求法学习的信众，多得几乎快要无法容纳了。上人法师提倡一种独特的修行方法，首先以天台宗的教官为学者先导，再把了脱生死求生西方的净土法门作为究竟的归宿。上人法师最开始每天念佛号60000声，久而久之功夫纯熟，达到了不念自念的程度，几乎时时都在念佛，没有闲暇的时候。光绪28年，即公元1902年，上人法师把寺院的一应事务托付给寺中德行醇厚、才智兼备的大弟子，并且对他说：“我将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。”那年的冬天，寺中举行了念佛法会，正值法会期满14天的时候，上人法师在定中看到了七宝莲池、八功德水。没多久，法师就生了一场小病，他便不再服用任何医药，只是一心念佛，让弟子们也轮流念佛，助力他顺利往生。有一天，上人法师亲眼见到了阿弥陀佛，佛陀的法身端正伟岸，宝相庄严，头顶的光芒明亮，熠熠生辉，大放异彩。于是上人法师面向西方，端身正坐，让弟子为他脱去棉衣。有人问他：“不怕天气寒冷吗？”法师回答说：“我脱下这身棉絮衣裳，换上极乐世界的珍宝华服。”随后 上人法师又缓缓地问大家，什么是解脱？在场的人一时之间都无法回答。上人法师则笑着说，像你们这样，不如好好跟那些目不识丁的乡野庄稼人学习，老实念佛去。这时助念的木鱼声变得越发急促，上人法师让弟子不要再敲击木鱼，一起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了。当佛号念到150-160声时，上人法师双手合掌，自在往生了。那是清光绪28年，即公元1902年12月13号。在上人法师往生几个小时后，他的头顶温热，身体柔软，面容如生。今天的往生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，听众朋友们，我们下期再会。
愿见者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修诸福善业，回向无上觉，扬起三宝林，明寻而家福，令我及众生，往生净土。